西来意，继续前文。上次我们说这个神光法师神光法师听到阎君呐、跟他讲，听到这个十殿阎君跟他讲啊，这个谁可以把生死了了呢？说达摩祖师，就是你打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外国和尚啊。神光法师提了一个不情之请，说我能不能先不死啊？我先去瞅一瞅，我先去求求法啊，能不能这点事儿？上次我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那么说十殿阎君答应他，说你可以，这个倒可以啊，你先不去开会，不去到阴间开会也可以，先去一趟也可以。那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神光法师他就可以，那咱们的话就不一定啊，咱们的话啊，要是咱们这个造的这个罪业啊，将来这个就牛头马面的，或者是这个来接，也不绝对不是十殿阎君的，咱没这个资格。再有十殿阎君啊，这个给这个神光法师开了一个小绿灯，这个不是徇私枉法，他是未来的二祖啊，他真去求法，他真是为求法，而且他也能够求到，这每个环节缺一不可。所以我就告诉各位啊，就咱们在人世间不要说这个瞎话，说我想做什么功德，我想你是那块料，你是这个心吗？啊，你能做成吗？啊，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，不要去胡说八道，也不要去说谎啊。那么呢，咱们这个看着这个神功法师啊，就要明白，神功法师真是去求法，而且人家咱们继续讲他怎么求法啊。那么这个神功法师就去追达摩祖师啊，追达摩祖师啊，就是赤想去追，追着追着呢，那么这个追达摩祖师的路上啊，大概呀走的也挺快，大概呢可能是这个十殿阎君直接把他送到这个某一个地方，离这个能够看到祖师吧，反正就是这个神光法师在后边，达摩祖师呢是前边啊。正巧呢，达摩祖师刚才前文书啊，前文书咱不讲了吗？达摩祖师帮着这个小鸟获得自由啊，这么一段故事。那么这个神光法师呢一直啊尾随其后啊，那么见到了达摩祖师这个给这个小鸟出计策这么一个故事，那他就有一点感想。当时这个神光法师哎呀就想啊，原来是让这个小鸟装死啊，要装死，这样就是这个小鸟出笼了，等于说是装的活死人啊，他有所悟啊，有所悟，那么有点启发。那这个呢不是真正的这个大彻大悟啊，这有点启发啊，就也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很了不起啊。那么继续追，那达摩祖师他办完事他就往前走嘛，神光法师呢在后边一直在追追追啊。有人说这达摩祖师怎么也没跟他说话呢啊，这就是不理他啊。这个神光法师在后边追，达摩祖师在前面走啊，达摩祖师不理啊。这个有人说了，说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怎么，你他不是悔改了吗？他不是那什么吗？他不是这个事儿啊。开悟的人乃至到一直到佛菩萨，人家的这个做法形式啊，你不要按照这个表面的这个来去妄夺猜测啊，他是没有嗔恨心，也不会有贪嗔痴慢，都没有。 是历练神光，而且这是历练的开头啊。那么呢，达摩祖师也不理他，就往前走啊。神光法师就后边追，一追追追追追追，追到哪里啊？追到这个洛阳有一座山叫熊耳山，熊是啊黑熊的熊，熊耳山。有人说这熊耳山没听说过，啊，就是这个中岳嵩山，啊，就是这叫嵩山了，啊，五岳中这个东岳泰山呐，这个南岳衡山呐，西岳华山呐，北岳衡山呐，这个中岳嵩山。中岳呢，因为它是在中原地区，啊，根据这个方向有点关系。追到这个山之后啊。达摩祖师呢啊就在那打坐，你看完完全全无视这个神光法师的存在，也不跟他讲话。但是呢，这也是很关键很重要的，这一段也很重要。达摩祖师啊走到这个该走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大概跟他有缘分啊，走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是嵩山之中呢，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地方开始打坐面壁啊。那么这个达摩祖师面壁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，这一面壁一遍一坐就是好多好多年。那咱们现在别说坐九年，咱们就是坐别说是九天九小时，咱们坐90分钟都受不了，咱们一小时都腿都受不了。但是你也不要因为你我都做不到，咱们就怀疑那就不应该啊。真正就是参禅悟道，开悟的做这个禅小意思啊。那么就在那坐着，那么也不理他啊。这个神光法师呢怎么样啊？神光法师很至诚，你看他是一个真正。对这个达摩祖师服气了，所以他很至诚，他就跪在那儿，啊，不起来。他就说：“我起先呢见到你啊，就开始啊忏悔这个罪业，承认这个错误啊，不知道说您是个祖师圣人呐，真是不知道，还有这个念珠打您的对不起啊，很后悔，很懊恼的懊悔。那现在知道您是有真正有道德，啊，得道开悟的这大圣人啊，怀道之士。”所以现在呢，注意，这个神光法师不是来为了道歉而道歉，也不是为了这个那个这个，光说这个呢，好像是很有意思，实际上也没意思。人家有没有道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求法来了，这是最重要的嘛。所以前边这个悔过呀、忏悔、道歉呢，这都是为了求法，这就是真实意义的啊，求法。自然真要是求法的话，当然不能是光是为自己了，也是为众生，自己也是为开悟的。另外这个神光法师呢真的是本身层次也不低了，本身有这个根气啊，说层次不低就是根气，就像这个材料啊还没有锻造成钢铁，没有锻造成这个材料，这是好材料，但是还没有加工成型。但加工这个过程是痛，是也要吃苦的。你随随便便你就成，那可以啊。达摩祖师要看看他，也什么都没说，所以还是打坐。啊，这个神光法师就在跪，啊，一个打坐一个跪。那么，神光法师到底跪多少年？那你就看看达摩祖师面壁坐了多少年。那么呢，有人就会想，刚才我讲这段开始，讲这段这个面壁开始，我就说不要，因为咱们做不到就怀疑，这个你就不要怀疑了，啊，那就没有，你要就是等你我咱们都做到了，咱们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啊，你就不要去怀疑。所以呢，这个苦苦的跪着。跪九年，那如果是怕疼了，怕这个怕那个，就怎么样，就前功尽弃了。 前面这个分文不值了。慢说是贵90年，啊，我想90年它也，一直，啊，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在，啊，死也无所谓，啊，所以您这个祖师呢，不传给我这个躲开阎罗王的这个法的话，啊，无论怎么着我也不起身。这个不是豪言壮语，这是真正在做，就这个行动，这个意思就是。咱们今天太缺乏吃苦了，啊！我说咱们就是，尤其是我，包括都包括，咱们今天太缺乏吃苦了，太缺乏实干精神，啊！修佛也是这样，做人也是这样，啊！不愿意实实在在去做，老想着，用什么简便的方法来代替，啊！这是不行的，或者让别人去做。自己不做这也不行，就老老实实的。现在呢，尤其是念佛法门，不需要咱们说吃多大的苦，像神光法师一样跪9年就修禅宗啊，这个坐禅呢，怎么样，看什么境界开悟，就一念弥陀，一向专念，正心气愿就好了嘛。你这个都不做，难的也不做，简单的也不做，那只能做鬼了，只能做地狱恶鬼了。因为人神已失，万劫不复，所以跟各位讲，我们读这个故事不能白读，每一个环节啊都在向我们示现，告诉我们怎么做人，怎么修持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咱们做人不要做傻子啊，不要这个贪吃吃上很机灵啊，这个在人生的自己的前途修持前途上跟傻子一样啊，这就很愚痴。真正的傻子是愚痴，那世间那个傻子都不一定是傻子啊。那么九年啊，那咱们说10年寒窗苦，那就差一年就是10年了。9年，过了9年啊，所以咱们可见神光法师也不是一般人了。为什么说他根基好啊？就是能跪9年嘛，没别的。你看，说我想起一句话，就是。这个世间呢，高明容易，老是难。你要讲这些，这个高谈阔论，啊，咱们现在，别说咱们现在，过去古人也有这样的，很容易，一直都这样。尤其咱们现在这样，高谈阔论，或者是争来争去，你争我夺，这是动嘴上，互相啊谈的是谈天花乱坠的，这容易。但是真正老老实实去修，也不愿意。所以你看。这个许哲，新加坡许哲老居士，你看他做的实实在在的啊，不贪不争啊，不求不自私不自利，这个几个人能做到，往往是说的很玄妙精妙的比较多啊。所以我也害怕我自己这样，所以我也不敢太去要求这个小资情调的生活呀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东西我已然对我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意思。所以呢啊，有的时候呢有的同修呢一边高谈阔论呢在讲这个讲那，这个佛法这个如何玄妙都在嘴上，但是呢到实际生活中呢还是贪嗔痴，这就很麻烦了。所以神光法师跪9年啊，这个9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而且时间也是有错觉，本身他的根气真的很好，真的不一般啊。所以为什么净空法师讲啊，今天我们修净空法师他都不敢去碰这个禅啊密啊，不敢啊，虽然他老师是张家大师，但是他也不敢修，他认为他的根基也就是净土法门没有问题，的的确确是这样，不单是他的认为，佛就是这么告诉我们，末法时期众生根基最适合普遍众生根基的就是念佛法门，而且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念佛法门就是顿根人的这个专利，不是，立根顿根啊都修净土法门，因为大势至菩萨呀，念观音菩萨都是无不是念佛法门，所以不要以为这是笨人的专利，不是，你真正聪明吗？你真正聪明你才修念净土呢，我告诉各位，你真是大智慧呀、不可思议善根福德，就像这个《阿弥陀经》佛所说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个 上善，诸上善根，福德因缘才能修这个。你要是没有点智慧，你还修不了啊！你真实智慧才修这个，反倒是真正聪明的才修这个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我想神光法师到今天的话，他一定禅净双熏，他一定念佛法门，他也是了生死，靠念佛法门了生死啊。虽然他也可能会修禅，因为他根基不错，但是他一定啊是往生极乐世界走这条路啊，就是以后的二九回合。所以这一点跟大家讲，所以这根气的问题，在咱们的问题，刚才我就讲一讲。那么呢，九年转瞬即逝过去了。这一段故事后边我要讲的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无非就是外边下大雪啊，下大雪呢，雪呢到了半山腰了，到了这个神光法师的腰部了啊，把他的腰给埋了。那么你看这雪多厚吧啊，这个雪呢那么厚，那么呢他还是跪在那儿，就是外边这个挂碍什么都没有，什么这个生生死死的啊，然后这个痛苦饥饿一切都没有了，就是求法啊，就是这一个意思啊。达摩祖师在这面壁大约呢啊，也该醒了，这么多年这个大约要吃饭的时候了，站起来要吃饭啊。有人说了，这怎么还吃饭呢？当然了啊，其实不吃也行啊，其实就是看看神光法师来啊，看看神光法师还在那跪着呢，就说哎，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，下这么大雪你还跪这儿啊。神光法师就说啊，我要求法呀，我要求道啊，这句话憋了九年了啊。你看达摩祖师呢，就好像是昨天他刚跪下，他刚知道似的啊，你怎么在跪着呢，你这干嘛呢，这是啊。实际上这人世间九年了啊。那么神光法师说啊，我求法呀，求道，就是不像是九年。不，你看咱们现在的，我跟讲到这儿，我要讲咱们现在的年轻人，不仅年轻人，现在人吃一点苦就撂挑子不干了啊。尤其咱们看很多年轻人吃一点苦叫炫苦啊，一个炫富再一个炫苦啊，炫我多少，我付出多少努力，真的特别，我也有这个感觉，我已经有十多年感觉了，过去我就这么感觉的啊。我就真的如同无量寿经中佛所讲的，现在人都不踏实，很浮躁啊，吃一点一点吃一点点苦啊，就觉得自己啊已经是怎么样，远远不如古人，差得太远，没有无法相比啊。所以呢就是这样，所以神光法师也没有觉得啊我好不容易啊怎么样，就是第一件事还是啊我求法求道啊，请祖师怎么样，您慈悲把法传给我这个了生死的法，躲开阎罗王这个法啊。这是以前我讲经呢就不能了生死，那他也讲经不能了生死，所以现在呢我要了生死，这祖师传给我生死的法门。那我再解释这句话，这句话里边话里有话，就什么呢，咱们在今天呢就是修念佛法门，你讲经的法师，你靠讲经能不能得人净土啊，那可真不一定，你必须要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事，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得遵循无量寿经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和这个阿弥陀经啊，法无高下，都得一视同仁，都是平等的啊去修。也不是说讲经法师不念佛也可以，然后平常居士得吭吭死命念佛，都得念佛啊，都要念佛啊。不是说你做什么功德做什么事情就念佛往生，念佛是正因，正心切愿一向专念的念佛，这是往生的正因，往生的关键正因啊。佛也没有说，阿弥陀佛也没有说你讲经的人就能够保证你就那什么的，没有啊，保证了生死了吗？所以你看神光法师这么样的根器，这么样的大材料，他还讲经天花乱坠地涌金莲，我想今时今日讲经的法师 很多，有的有一箱，但是在现在可能就少多了。像二祖慧可一个神光法师，他这样讲经的境界呢太少了啊，至少我还没听说啊。当然过去玄化上人呢应该是非常殊胜的，但是呢我们讲啊，话说回来，我关键要讲啊，就这样神光法师这样的讲经境界依然不能了生死，所以你执着这个境界干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他讲这段话里边就是念佛的关键，还有他这个九年也是关键，都是示现告诉我们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看懂这故事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念佛了。啊，这也是在向你说法，你九年时间，什么生生死死，什么九年，时间观念也没有啊，就是咱们打佛七，是哎呀，我念了一小时了，我念了三天了，我念怎么样？你真正念佛，念到这个契入这个境界，你是什么时间不时间的，甭管那套，就一念阿弥陀佛啊，什么恶不恶，可不可，怎么样不怎么样啊？你这个谁是谁，我是谁，怎么也一概不知道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。那么就是了生死，就靠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啊，其他的都靠不了。再有呢，咱们你念佛要拿出一点神光法师的精神来啊。所以说你看神光法师求法这段故事真的像是在跟咱们世间念佛法门。达摩祖师好比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未曾离开，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，但是你愿不愿意去求这个法，你愿不愿意了这个生死，你愿意了生死就没问题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达摩祖师不开始念？开始的时候不是不能够说法，开始的时候说他的功夫还不到啊，在这个达摩在那个神光法师这就是贵功，就是他这个自己这个虔诚这个功还不到。咱们也不是说开始，因为咱是开始的时候念佛这个心散乱，到后来契入这个境界了，自然感应道交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佛的这个应不够，是咱们的感不够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你咱们的感不够的话，就咱们的业障就太大了，业力啊，这是自己要消的。你自己不去消，谁来替你啊？佛已经尽到他的无可无不可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大悲的大愿加倍，他该做的他都做得很圆满，而且他一直都在。而此时此刻，我现在跟大家在讲这故事，佛也在啊，佛也在。哎，无时无只是我为什么就像我咱们讲过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》里边这个光明无量愿。彻照十方这个光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咱们看不到？咱们自己业报身，报身还没执着。你真是念佛念到这个契入这个境界了，你佛光啊，还有这香华呀、啊，你都能够体会到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要执着这个境界。境界管不管用呢？能不能了生死呢？了不了？你看刚才不说了吗？原来他天花乱坠、地涌金莲这样的讲经境界也了不了生死，这境界有什么用呢？念佛中你要出什么境界了也别管它啊，你要是自己心里边想出来的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假的，如果你没有想它出现，这个还可以相信，但是即便是有也别管它，还是一念阿弥陀佛，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咱们继续讲，那达摩祖师呢，就听到这个神光法师就这么讲要求法这些话，达摩祖师呢就怎么样呢，这个就说你看现在是不是下雪了啊，神光法师说是下雪了，这雪啊都到我腰这儿了啊。这个达摩祖师问他雪是什么颜色，神光法师说雪是白的呀啊，大家都知道这是白的呀，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说呀。那么达摩祖师就说考一考他，好，你看这个雪呢是白的，从天上掉下来， 你就等着吧，啊，等着吧，且等吧，等着什么时候你看这个雪变成下红色雪了，我就传法给你，啊，教你怎么了生死，多看阎罗王。如果这个天要不下红雪的话，你也别在这儿趁早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啊！你过去九年我也不负责任啊！这个再说了，你这么一个恶僧啊，你说你过去这么拿着念珠来打着我，我不跟你报仇就不错啊，很不错了，很慈悲了啊，咋还传法给你？诸位，我这么讲啊，不要以为他这个是世间这个嗔怒心和不屑一顾，这都是考验他。那真正所以这个真正了生死的人，他的这个喜怒哀乐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他心里边没有这个喜怒哀乐，那哪里有？他人家这个开悟的这个人，祖师大德、高僧大德，这个真正开悟的高僧大德也好，佛菩萨也好，大圣人也好，咱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他这个表面上看这个表情也好，什么说的语言也好，绝不是咱们世间凡夫所表现这个啊，他心里边没有挂碍，没有污染，没有染浊啊，说的这个话文字上你要着相了，好像是说他讥讽人的怎么样好怎么样也好，实际上不是啊，咱们就是凡夫，咱们达不到他们那样，咱们得老老实实戒定慧三学。那么所以呢，就这个玄奘法师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一想，你这个很难呢，啊，这个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出这个题目啊，这个让达摩祖师让这个玄奘法师啊，不要再白费功夫了。一般人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么后来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，玄奘法师呢把这个题目给完成了，出的是个题，他把这个题目当成一个作文写得很好，怎么写的啊？那么他看这是个难题啊，雪都是白的，那怎么变成红的呢？他想没想别的，杂七杂八的一概没想，他想就一件事，雪变白，雪变红，由白变红，就这一念。所以他拿起这个刀，看旁边的地上有一个刀，石壁上挂着一把刀啊，这个刀呢一般叫戒刀，哎，叫戒刀，戒律的戒刀啊，这个石壁叫这个戒刀啊，应该也不是达摩祖师的，可能这个戒刀本来这个山里就有，可能一般为了修行，这个面壁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为了修行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可能有一把这个戒刀，拿起这个戒刀啊，逼不得已怎么样了，就砍自己啊。这个戒刀本来是干嘛的呢？这个戒刀本来不是防身用的，各位，戒律戒刀，就告诫这个修道的人，宁可把自己头砍下来也不能够破戒啊，所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，这个时候玄奘法师一看，啊，这个看戒刀了，心里边一动，好，那不是说变红吗？那就变，说变就变，啪，把这个戒刀拿下来之后，啊，这个你知道他干嘛了？就是砍断了一只胳膊。砍断这胳膊，这肯定有动脉吧，有这个动脉静脉血管滋冒血吧，当时这个肯定这个血啊就变红了，从始至终他还是一念求法，那么出的这个题目他这一念就变了，变成什么呢？他这一念就变成了血变红了，就没想着我拿刀砍胳膊然后齁疼的砍左胳膊还是砍右胳膊，没有，就完全就是一念啊，就是人是说实在的，这个一念也不是他在想，他是在做这一念，就像我们念佛一样啊，不是在想着我要往生，也不是想些杂七杂八的，就是在一念督摄自己的六根，自己的身心都在念佛 都在这符号之中啊，念兹在兹。所以砍断这胳膊以后，这个血就涌出来了。你说这能不把这个血，能不把这个下的这个血染成红色的吗？肯定啊，染成红色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还没完，神功法师拿起了一个东西，中国人扫地用那个扫帚，他拿起来了啊，这个一个簸箕啊，就盛尘土就是簸箕，扫地是叫扫帚，盛东西的这个盛土呢叫簸箕，拿这个簸箕搓了一簸箕，然后红血白血一霍霍啊霍霍，然后给祖师，给达摩祖师看，就说祖师你看这个红色的血，所以始终都是阴啊。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着啊好疼啊，哎呀祖师你来看看吧，我已经把血，没有，你看这个人的境界，9年的时间饥饿什么什么这都能忘掉了，都能没有了，这个疼痛也早就舍掉了，证明他能够舍掉自己的四肢，能够舍啊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那达摩祖师一看，真的吗？啊，这真的是红血呀！啊，其实说实在话，啊，这是考题，但是正确答案，达摩祖师这都有，那没有什么一定非要一个格式化的正确答案，但是呢，达摩祖师知道会是这样，这是考验他，历练他，啊，见到这个，达摩祖师也很感动哦，我这趟啊，你看，这个胳膊断了，血红了。他这个业障也消了，他这个机缘就彻底的成熟了，这个时候才咱们怎么说呀，正儿八经的跟他就是说实话说心里话了，刚才那些之前那些要不就不理他帮他消业啊考验他，要么就是还是考验他讥讽他也好怎么样也好，那么这个答卷答完了啊合格了，咱们就该说正经了，他就说正经话了，就是这个正式的嘛，就跟他讲说我这次来中国没有白来，就是遇见你这个真正的求法的人，能够断臂自己胳膊不要了啊，这个这样来求法这个还可以啊，这样的话呢这个法还是可以传的啊，法还是可以传的。我多讲一点啊，我跟大家讲一点我的拙见，为什么说求法求这个啊，顿教法门、顿悟的法门，禅宗这个还要去断胳膊，你就这么啊？因为什么呢？你什么都放不下，你这儿也想要，那儿也想要，啊，你能得到这法吗？不是佛不想传，是你那样的话传了，你也是夹杂，你也是没这个能耐，你也是没这根气，没有这个得到的可能。这初祖传给二祖就是这么艰难，这么有点考验的，后边就容易一点的，不用断胳膊了啊，后边不用。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，咱们念佛也是，你要想往生，最关键就是正心切愿，实际上就是心目极乐啊，厌离娑婆，心目极乐。又天天就想着想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又天天男婚女爱呀、追求啊，聊天啊。不孝父母啊，这个不知道修净业三福啊，不知道自己这个放下贪嗔痴啊，追求这人世间的小资情调啊，浪漫呐、等等等等啊，你到底是想要上哪儿？啊，所以拿出一点断臂的精神来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生生世世因为心目娑婆，所以才没去极乐。到现在还是心目世间法，心目这些东西，不是说你不能够去生活，你生活而不执着，你的心不往那儿，不是安住在那个上面，不是安住在贪婪贪嗔痴慢享受上面，要心目极乐，厌离娑婆，心目极乐，心里明白怎么回事，那么做的事情都要不要去造业，而要去做修往生的正义，这才重要。所以咱们书归正传，于是乎啊，那么达摩祖师就开始为 陈光法师啊，传他这个以心印心的这个法门，教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，教他怎么样修行，怎么样用功。那么就说在中午啊，你就是第二代祖师啊，要把这个正法演藏，那么涅槃妙心就传给他。那么讲到这儿啊，达摩祖师在来了中国西来意好多年啊，将近十来年啊，这个十年左右。那么九年灭毕，再加上之前那个啊，不到十年也差不多。那么正常时间，咱人时间好像正常时间，那么终于开始传法，真正传法。所以跟大家讲呢，大家念佛想有点功夫，修行修持有点，不要走极端，不要想着很难很难很难，你也不要想着我已经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，老老实实一直去做，直心去做啊，不要拐弯抹角，找自己的毛病，天天找自己的毛病，找自己不是，改说自己不是，改自己不是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啊。这次呢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，那么预知下回传法如何，后文再续。